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7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挑战白宫的民主党人拜登星期五扩大了在摇摆州对特朗普总统的领先优势，但由于点票工作仍然在进行，主流的电视新闻网还未有宣布他是胜利者。特朗普仍然坚持固有立场，声言要对他说的欺诈的行为提出申诉。主流媒体说，美国在疲惫和焦虑当中等待澄清选举结果，这个只会加剧国家的分裂。根据爱迪生研究公司的数据，在第四日的点票当中，前副总统拜登获得的选举人团的票数以253-214领先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拜登在创纪录的 1.47 亿选票当中以410万票领先特朗普。但是在乔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这四个有争议的州当中，他领先的优势要少得多。在超过1600万张的选票当中，只是领先83937票。这个分别是乔治亚州领先4289票，宾夕法尼亚州跃升至27130票，亚利桑那州29861票和内华达州22657票。拜登在德拉瓦州的威尔明顿发表有关这次美国大选的演说，他未有宣布胜利，不过他指出他的得票在几个摇摆州都出现了领先。他特别提到为逝去的新冠病人哀悼，自己一旦当选将会致力于更有效地解决新冠疫情。他并且说，发生分歧在民主国家是正常和健康的。他说这个说明他们是可以进行辩论。三位知情人士星期五对路透社表示，共和党人正是打算是筹集至少$6,000,000以资助特朗普总统就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提出的法律挑战。特朗普团队已经就星期二的选举在多个州提起诉讼，因为民主党挑战者拜登扩大了在摇摆州的领先优势，更加接近赢得白宫的机会。一位共和党的捐款者说，他收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募款信，显示$6,000,000是他们的目标。另外两个消息来源说，共和党竞选的团队希望通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另外一个筹款委员会是筹得多达$1,000,000，这个表明该团队希望开展的法律诉讼规模之大。不过因为事件敏感，三位消息人士都要求路透社不要公布他们的姓名。在本星期的选举当中，加州的选民对公立大学招生恢复平权行动的公投议案是说不。第16号公投议案的支持者曾经希望加州恢复允许公立大学在录取新生的过程当中将种族和性别作为考虑因素的做法，但这项公投议案以 56% 对 44% 被击败。美国有10个州禁止这种被称为平权行动的政策。加州、德州、华盛顿州、佛罗里达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亚利桑那州、新罕布什尔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爱达荷州。加州大学系统有9间大学和285,000名学生，是美国最大的大学系统。1996年加州大学成为第一批禁止平权行动的大学系统之一。加州大学的学生是进行了游说，希望恢复平权行动政策。这一项的公投议案在三藩市和洛杉矶大都市区得到了支持，但是在加州其他地方遭到反对。24年前选民通过了一项的公投议案禁止采纳平权行动，那项公投议案还禁止州政府在雇佣人员和签订合同的时候考虑种族和性别。加州大学不单止是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的系统，还拥有全美人数最多的国际学生。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星期五说，封城措施是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这些措施将会影响到当地大约28万居民的生活。政府同时敦促这28万的居民都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丹麦政府两日前下令捕杀丹麦1139间水貂农场所饲养的1500万只的水貂，因为当地200多间的水貂农场发现了变异的新冠病毒。 丹麦是世界上最大的貂皮的生产地。丹麦外交大臣科福德对记者说，丹麦是今年6月份发现水貂感染新冠病毒，截至星期四已经有216家的水貂农场被病毒感染，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他同时说，有迹象显示这个独特的变异降低了对抗体的反应，最终会影响潜在疫苗的有效性。专家说，新冠病毒不断演化，到现在为止未有证据显示病毒的任何变异会增加人的危险，但是丹麦政府说他们不会冒险。未来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束，但是结果悬而未决。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在几个选情胶着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乔治亚州和内华达州提起司法诉讼，要求暂停点票或者提供更加有意义的观察大选的机会，为挑战点票结果打下基础。专家说，法律诉讼可能一直提交到最高法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在正常的选举年，如果不出现争议，各州根据提前和选举日的选票来到统计民众的选票，在结果得到确认之后，由各州选民选出的选举人团将会投出他们的选票。全国一共538张选举人票，大致按照各州人口的划分，大多数州会将会有所有的选举人票都将投给在该州获得多数民众选票的候选者，只有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例外，这两个州的选举人票是按照候选人在该州获得民众选票的比例来到分配的。最终在全国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的候选者将会胜选。各州在选举夜或者选举之后几个小时报告的选票结果总是非官方的，因为正式的结果可能需要几日甚至数周的时间才能够统计核实和认证出来。今年大量邮寄选票意味着计票和开票时间可能比平时长。一个州计票结果出现之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候选人获得的选票差距够大，投票结果会被确认。但是如果非官方的计票幅度接近，一些州会自动或者被要求进行重新计票。在爱荷华州和内华达州等的州，即使票数差距很大，只要候选人提出要求就会进行重新计票。如果对计票过程或者结果有争议，可能会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掀起一波诉讼的浪潮，最终可能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特朗普和拜登竞选团队的律师大军已经在为诉讼的冲击作准备。特朗普在一些关键州已经提起了关于投票截止时间以及计票过程的诉讼。传统基金会高级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有任何诉讼对计票提出异议，拒绝缺席投票或者延长缺席投票的时间，他毫不怀疑无论哪个在诉讼之中败诉都会准备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这样就意味着特朗普或者拜登可能要过几个星期甚至拖到2021年才能够被确认为获胜者。冯斯帕科夫斯基对美国之音说，最著名的先例大概就是2000年布殊与戈尔的大选的诉讼。这些并不是说最高法院决定了哪个是总统，而是他们对佛罗里达州的官员说的话。在重新计票当中，佛罗里达州官员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对有效的投票使用不同的标准，最高法院告诉他们不能够这样做，必须对整个州有一个一致的标准。因此他可以看到可能发生的就是，譬如在宾夕法尼亚州或者北卡罗来纳州，如果他们正是审查缺席选票并且决定是否应该算数或者是否遵守州的法律，州官员必须使用同样的一致的标准。他们不能够在一个县不遵从州法律的要求，而在另外一个县严格遵从法律。如果他们这样做，他认为这些可能最终提交最高法院。在那里他认为布殊诉戈尔案的裁决将会是最高法院如何对待这一类行动的先例。通常如果重新计票或者解决争议迅速，一个州可以任命 他的候选人州长将会准备一份证明，详细说明民众和选举人票的情况。今年各州必须在12月8号之前选出选举人，解决有关选举团队和选举人的任何的争议，这个日期被称之为安全港最后的期限。但是如果争议没办法在这个日期之前解决，而是一些州行政部门或者其他的机构的成员有发言权，根据宪法，而不论一个州的民众投票状况如何，尤其是在州未在安全港最后期限之前作出决定的时候，州议会有权决定仍然存在争议的选举结果无效，并且选择自己的选举人。在德克萨斯州，州长是唯一有权解决总统选举争端的人，而在北卡罗来纳州，独立的州选举委员会可以获得最终的决定权。但是一些学者说，如果一个战场州的州长和州议会属于不同的两个党派，他们可能会提交两个不同的选举的结果。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是由民主党人做州长，由共和党控制州的议会。虽然大多数专家认为这种情况不是几有可能发生，但是历史已经有先例。1876年三个州任命了决斗选举人，促使国会在1887年通过了选举计票法。根据该法案，联邦国会两院将会分别决定接受哪一个决斗选举人的名单。但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法学教授斯奈德·弗利在2019年一份探讨选举团争端可能性的论文之中说，选举计票法的措辞几乎令人无法理解。根据弗利的分析，如果两院意见不一，特朗普的副总统彭斯作为参议院的议长，可能会试图完全放弃一个州有争议的选举人票。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并没有明确说明候选人是否仍然需要270张选举人票来胜出，或者能否以剩余选举人票的多数票获胜。今年选举人团将会在12月14号在每个州开会投票，但是一些选举人可以选择投票给他们承诺支持的候选人之外的候选人，或者完全拒绝投票，就是这些候选人被称之为无信仰的选民。选举人票的计票工作和总统名单的公布将会由新一届国会在1月6号进行。在副总统主持之下，国会按字母顺序计算来自每个州的选举人票，国会议员可以质疑或者拒绝选举人票，虽然这个过程是复杂和罕见的。根据宪法第12条修正案，如果两位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多数选举人票或者出现平局，将会引发临时选举，这就意味着众议院选出下一任总统，而参议院选举副总统。每个州的众议员团只能够获得一票，因此总统候选人需要26票才能够获胜。俄亥俄州法学教授弗利对纽约时报说，国会有可能在1月6号没办法得出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在1876年出现过当时由于选民舞弊的指控，一个特别选举委员会被迫在就职典礼之前两日决定选举。两党可以要求最高法院解决国会的任何的僵局，但是不确定最高法院是否愿意裁定国会应当如何计算选举人票。国会之中的任何选举争议都必须在1月20号之前解决，这一日是宪法规定现任总统的任期结束的日子。根据总统继承法，如果国会届时仍未宣布总统或者副总统的名单，众议院议长将会担任代理总统，而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是现任议长。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国范围内，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异性恋候选人在星期二的选举当中取得里程碑式的胜利，包括首位跨性别者当选为州参议员，以及第一位公开的同性恋黑人赢得国会席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些候选人具有里程碑式的胜利，不单止是来自蓝色的州，亦都有来自好像田纳西这样的红色州。这个州的同性恋共和党人埃迪曼尼斯和双性恋者民主党人托里哈里斯 在州议会赢得的席位，成为该州立法机构里面的首批公开的 LGBTQ， 就是同性恋者的成员。据招募和支持 LGBTQ 候选人的 LGBTQ 胜利基金会说，这些使到只有阿拉斯加、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成为从未选举过同性恋者立法议员的州。托利和埃迪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同性恋者候选人可以在深红色的州获胜，同时保持真实的自我。胜利基金会的主席前休士顿市长安尼斯帕克说，他们在州立法的机构的存在可以稀释最有害的反同性恋者的声音，并且导致更具包容性的立法。而在纽约，律师琼斯在纽约市郊区的一个区之中胜出，纽约市议会的成员托雷斯在布朗克斯胜出，成为最先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的两位同性恋的黑人，从而创造了历史。两人都是民主党人，托雷斯的自我认同是非洲裔拉美人。胜利基金会的主席帕克说，这两个人将根据从未在美国国会之中代表过的生活经历，而给了国会带来独特的视角。琼斯和托雷斯的当选将会使到众议院在明年一月有九名公开的同性恋者的成员，七个现任众议员都赢得了他们的选举。在特拉华州，民主党人萨拉麦克布莱德以超过 70% 的选票赢得了他的州参议员的竞选，并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公开的跨性别的州参议员。麦克布莱德在星期二晚间他的获胜得到确认的时候说，他希望特拉华州或者全国任何地方年轻的同性恋者的子女看到这些选举结果的时候，知道他们的民主制度大到亦都可以容纳他们。马克布罗德曾经在奥巴马总统的白宫担任实习生，并且在2016年成为第一个在主要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发表演讲的公开跨性别者。还有两名民主党人成为第一个赢得州议会席位的公开的跨性别者，就是佛蒙特州的泰勒·斯莫尔和肯萨斯州的斯提芬尼·拜尔斯。根据胜利基金会说，在星期二的选举之前，在全国范围之内，州立法机构还有另外四位跨性别的议员。在佐治亚州，倡导社会正义的女同性恋民主党人金杰克逊成为第一位在州参议院赢得席位的同性恋者人士。前州众议员同性恋者谢夫林琼斯在佛罗里达州的参议院亦取得了同样的成就。而在纽约，同性恋数学老师贾巴里·布里斯波特成为第一个被选入州立法机构的公开的同性恋者的有色人种的议员。在俄克拉荷马州，身为黑人和穆斯林的民主党人莫瑞·特勒在州众议院赢得了席位，他自我认同是非议员身份。他说他一直生活在大众怀疑他的声音或者他拥有的力量的生活里面。他又说，如果他令到这样的事情使到他萎靡不振，他不会走得太远的。同性恋者候选人亦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败选。在德克萨斯州担任过空军情报官的民主党人女同性恋者吉拿·奥尔蒂斯·琼斯被认为在从圣安东尼奥到埃尔帕索绵延800英里的国会选区很有可能获胜。该席位一直是由众议院唯一的黑人共和党人威尔克德担任，他选择不寻求连任，并且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托尼·冈萨雷斯竞选这个席位。冈萨雷斯在星期二之中获胜。在密歇根州西南部的第六选区，乔恩·霍德利试图成为该州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国会议员，但是输给了已经连任17届的共和党众议员弗雷德·厄普顿。以上是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这个底特律郊区的居民对特朗普配不配连任总统或者看法不同，但他们不会让政治造成社区分裂。沿住普利茅斯绿叶成荫的街道，在支持民主党的乔拜登和他的竞选伙伴哈里斯的房屋的旁边，可以看到紧邻的住屋是有特朗普2020的标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沿住普利茅斯绿叶成荫的街道，在支持民主党的乔拜登和他的竞选伙伴克阿马拉哈里斯即贺锦丽的房屋旁边，可以看到紧邻的住房有特朗普2020的标牌。约翰和南希洛文完美无瑕的前院有一排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标志，还有很多特朗普的横幅。84岁的约翰洛文是退休卡车司机，他说很多人真的不喜欢他，很多人讨厌他，但是你看看他的成就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很好。约翰的妻子南希洛文说，他们一直在这里祈祷总统获胜，总统要领导我们的国家走向敬畏上帝的方向，而不是共产党的方向。对48岁的普利茅斯居民阿力克斯摩根来说，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的前景令人害怕。摩根是一个经济顾问，他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获胜，他知道住在他隔离的第二家的邻居好友绝对会大肆庆祝。摩根说有不同政治见解的邻居非常好，因为他不是无所不知，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或者我们可以以礼相待，尊重彼此的分歧，并非所有关于政治的交流都是友好的。60岁的乔科特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不得不对自己前院的标牌进行几次调整，因为有一些标牌不翼而飞。科特说大家似乎都相处得很好，这个是第一次在选举时发生有一些难看的事情，有人偷草坪上的标牌，这个实在相当愚蠢。偷窃标牌之举似乎跨越了政治层面，拜登的支持者说他们的标牌亦都被偷走。摩根在第二个拜登标牌从前院失窃后，他决定在前门附近悬挂一面旗帜。59岁的詹姆斯·卡伦是底特律的约翰·韦恩机场的经理，他说虽然他对特朗普总统处理新冠病毒和外交事务的方式感到愤怒，他并无意因此和他支持特朗普的邻居决裂。他说这个完全不是密切跟人的风格。卡伦说即使大众的政治观点确实不同，绝大多数人还是爱他们的邻居。卡伦说他认为他的邻居需要找到一个较好的方式来表达对邻居的爱。卡伦认为这个州可以表现得好得多。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情势仲未明朗，引发全球关注。一啲台湾民众对特朗普或者拜登当选，白宫系唔系逆主，今后对台政策方向感到焦虑。台湾总统蔡英文同埋驻美代表萧美琴都发出呼吁，希望民众唔好担心，支持台湾系美国主流同埋跨党派共识。有观察人士话，可以理解台湾人民点解焦虑，不过美国外交政策有延续性，台湾是美国利益所在，就算改朝换代亦都不会令台湾落入中国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有观察人士话，可以理解台湾人民为何焦虑，不过美国外交政策有延续性，台湾是美国利益所在，就算改朝换代亦都不会被台湾落入中国控制。最近一个跨国民调显示，台湾民众有42%支持特朗普连任，是亚洲八个国家和地区里面最高的比例。对于特朗普和拜登究竟边个会胜呢？台湾民众不单止关注，亦都担心一旦换党执政，可能在对台政策上面有不确定性。为此，台湾总统蔡英文和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四就是11月5日分别在面书上面设文，希望民众对美国选举结果无需担忧。台湾政府和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都有交往接触，支持台湾亦都是美国的主流民意和跨党派共识。蔡英文更强调，他的政府会密切关注台海局势，并且确保台湾内部股汇市以及经济环境的稳定。 美国台湾观测站 US Taiwan Watch 共同编辑密苏里大学政治学博士陈芳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湾人会有焦虑感是一定的，台湾乐于见到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威胁，因为对台湾人来讲，中国是台湾的生存威胁，亦都是敌人。特朗普的睇法同企在中国威胁第一线的台湾比较相近，自然会比较希望特朗普政府可以连任，这些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心情。他又说，近来台湾社会在关于美国选举的讨论上面有一些激动，一些阴谋论或者并没有查证过的东西一直在在主流媒体放送，所以蔡英文和萧美琴的发文是想要为此降温，希望民众能够安心，但这个安心必须要从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大框架变化来看，因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陈芳瑜又说，近年来中国各种的计划，譬如中国制造2025，摆明了都是在挑战美国在全世界经济上、军事上等各方面的领导的地位。美中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过去三四十年以来的一个赚大钱发大财交往接触，因此台湾要做的是，无论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的执政，都要在这种质变之下争取最大的利益。陈芳瑜又说，事实上即使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之下，美国对台政策都没有改变，仍然维持着台湾关系法、一中政策、战略模糊等的大框架，因此台湾人民其实不用担心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外交政策会有一定的延续性。不过拜登在竞选期间不断被批评对中国立场过于软弱，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在这个之前就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很高兴见到特朗普政府在对台政策上面所走的方向，因此对拜登入主白宫可能走回头路感到担忧。他又说他非常之忧虑，如果拜登主政会发生些什么的事，他们可能会开始走回头路，他非常之担忧那个情况。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上个星期在一场关于美台经济关系的讨论之中就指出，在拜登主政之下，他的政府在和中国的关系方面会有自己的优先事项要处理，他本人和他的团队都已经表明气候变化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亦都会在美中之间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中国亦都会必然会要求美国展现某一种善意才会愿意在那一方面进行接触。韩月伯又说，在拜登政府调整和中国交往的优先顺序的时候，大家可以提出的合理疑问就是，他和中国会做何种交易呢？而他个人的看法就是，美国在两个领域有高度的脆弱性，因为中国会在这个上面对下一任政府，就是在这个例子上面是拜登政府施加非常大的压力，那个就是台湾的技术政策。陈芳瑜亦都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这种担心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从拜登的竞选顾问和他其接近的民主党智库人士发言来看，他们都强调气候变化和环保会是民主党着重的议题。而特朗普政府和之前的民主党政府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他是采取单边方式，美国自己去和个别国家谈相关的议题，自己对中国发起制裁行动，而民主党已经摆明要走回去多边的机制，包括利用国际组织等等。他说，在短期之内，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确有一些休养生息的空间，因为多边机制就是大家坐低来到谈，慢慢谈，不确定性是挺高的。因此陈芳瑜认为，在短期之内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的确可能会比较远，但是他说台湾也都不用太担心。他说因为对美国来说，他是不可能令到台湾被中共控制的，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这些都是美国的根本的利益。如果台湾被中共控制，那么美国在太平洋的第一岛链就完全丢去了，中国就可以完全控制它在太平洋的出海口，所以美国是不可能会令到这些事情发生的。不过陈芳瑜亦都提醒台湾人要习惯，在拜登政府主政之下，美台关系可能转趋低调，不会好像过去四年曝光率那么高。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面書的貼文之中提到，在美國選舉結果揭曉之前，他的政府將會密切關注台海局勢，確保台灣股匯市交易以及政治經濟環境穩定。他們同美國政府、參眾兩院、兩大政黨以及智庫民間團體一直都保持密切的往來，無論大選的結果如何，這些往來都不會改變。他又說，包括投票日當日宣布的對台軍售案在內，很多美國有台的法案決議都得到了美國國會跨黨派的有力支持。選後參眾兩院的席次雖然會有一些變化，但是對台灣的支持力度並不會減少。他有信心支持台灣已經成為美國主流民意和跨黨派的共識。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亦都在他的個人面書貼文之中說，美國正是經歷一場參與投票人數創紀錄的選舉。他說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是美國民主意志的展現。他知道台灣很多朋友各自有所喜好，亦都非常關係的結果，不過他希望大家不用擔心，他二十多年以來一直都是跟民主共和兩黨的朋友互動交往，到美國就任之後更是積極接觸。雖然考慮到當事人和各方的立場，他並不好地去公開分享細節，但是兩黨之內都有很多支持台灣、肯定台灣的朋友。蕭美琴又說，無論政界或者民間的社會，肯定台灣、支持台灣正是成為美國的主流的聲音。台灣是世界正向的力量，無論哪一個勝選，台美都會基於共同利益和價值繼續深化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最近批准了幾項重大對台軍售方案，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一輪軍售案當中包括了幾項可以被認為是進攻性的武器，目的在於加強台灣的防衛威脅能力，令到北京在對台動武的時候付出更大的代價。美國自從上世紀70年代尾依據《台灣關係法》開始向台灣提供防務援助，幾十年來所售的軍備基本上是防禦性武器，但是軍事專家注意到，美國在最近幾輪的對台軍售當中開始包括有先進的進攻性武器。美國國防安全合作局上個月21號通知國會已經批准三項方案，其中包括海馬斯高機動火箭炮系統和相關的設備。幾日之後10月26號，美國行政當局再次通知國會已經批准可能向台灣出售最多達100套的在魚叉導彈基礎上改型發展的對地攻擊導彈。曾經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的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教授、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澤克說，美國以前也曾經向台灣出售過可以用於攻擊性目的的軍備，例如美國海軍陸戰隊裝備的兩棲裝甲車，但是從未出售過類似海馬斯或者魚叉咁先進的進攻性武器系統。他說這兩項武器系統相對射程較遠，精確度較高，他認為美國肯定沒有向台灣出售過有這類能力的系統。台灣亞太防衛雜誌總編鄭繼文說，這是美國第一次向台灣出售可以打到中國大陸本土的導彈。他說特別是出售了好像海馬斯多管火箭，它的射程是300公里，這樣的射程和這樣的武器屬性來說，過去是沒有這樣的案例。因此這幾波軍售對台灣來說可以說是美國比較大規模地提供了具備一定的進攻能力的武器，或者是有將火力投射到大陸領土的火力涵蓋能力的武器，這個是這幾輪軍售比較大的特色。北京方面立即就這些軍售提出強烈抗議，並且宣布對參與對台軍售的美國軍工製造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飛機製造公司、波音公司等美國企業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官方的新華社在上星期的一篇評論當中說，這個是美國打台灣牌，步步升級，拉高台海危險系數。評論引述沒有透露姓名的軍事專家說，突破提供防禦性武器的限制。中國事務諮詢公司華道通達總裁邦尼吉拉德上個星期在《外交家》雜誌網站寫文章說，這些導彈可以在中國武力攻台的時候對中國軍方的空中和兩棲目標進行精確的打擊，大陸在福建沿海集結的艦隊亦都在這些導彈的射程之內。 但另一方面，邦尼·吉拉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出售这些武器的目的不在于是用于进攻，而是意在遏止中国企图对台动武。说这些进攻性武器现在是被作为一种威胁，这些进攻性武器可以被视为一种防范于未然的防御能力。前美国国防部中国大陆、台湾和蒙古办公室主任唐安竹在社交媒体上说，鱼叉反舰导弹和移动地面发射器具有帮助台湾抵御海空攻击的不对称的能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仪亦在推特上说，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在增强威慑能力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曾经任职于美国情报机构的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防务问题高级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说，虽然这些导弹射程可以达到中国大陆，但是这个并不是美国的意图。他说，在出售给台湾的时候，他可以肯定美国和台湾一致同意这些导弹将被用来作为台湾防务能力的一部分。台湾国防部说，美国这一轮的武器装备是美国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再次攻受他们所需要的防御性武器，强化他们整体防御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亦在相关新闻稿当中说，这些建议当中的销售案符合美国法律和政策。中国外交部就抨击说，这些军售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联合公报的规定。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在1982年8月17日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份有关对台提供防务援助的文件，其中第六条当中说，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之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但文件同时也显示这是基于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此外，美国政府驻台湾的代表机构美国在台协会在他们的官网上登出的一份已经解密的白宫备忘录显示，里根总统曾经指示当时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如果中国不能够承诺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美国将会继续对台提供足以防卫中国威胁的军备。这份备忘录说，对台军售的性能和数量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的威胁而定。中国军方最近几个月以来不断加强对台湾施加压力，几乎每日出动军机军舰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和周边海域。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说，中国挑衅已经构成准战争行为。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中国政府日前在一项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当中推出一个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的清单，希望以此应对秋冬季可能出现的疫情风险。观察人士说，疫情等因素导致老百姓收入减少，当局以疫情为理由调动全国家庭储备应急物资，不单止对扩内需促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无形中限制了老百姓的正常消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12月29号在他的网站上公布了近期国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的通知，从19个方面提出国内需促消费的工作任务，包括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开辟服务消费新模式，实施促进实物消费政策，畅通供需更高水平良性循环等等。发改委等14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工作方案第15条提出，要在秋冬季推出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在参照北京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加速制定扩充版清单，引导城市家庭进行家庭急救箱等医疗物资储备。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负责人10月30号就近期国内需促进费的工作方案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巨大挑战，在供给端稳步推进复工复产的同时，需求端受疫情影响持续受到抑制，呈现出需求恢复慢于供给、消费恢复慢于投资的态势， 企业营收和利润指标恢复受到拖累，畅通经济循环面临住诸多的挑战。他表示，考虑到秋冬季疫情风险仍然存在，改委将联合有关部门及时推出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引导城市家庭进行家庭急救箱等医疗物资储备。在此之前，深圳市应急管理局10月14日发布了深圳市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北京应急管理局亦都在8月初亦都更新了北京市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天津市民政局在2018年5月发布了天津市居民家庭应急储备物品建议清单。虽然各地区出台的清单并不统一，但基础版清单一般包括应对常见灾害和所受灾种的应急物品、应急工具、应急药具。扩充版清单则从所有灾种为考量，列出应急食品和个人防护及生活用品、逃生工具和医疗急救用品和药品、贵重物品及文件资料等等。中国政府动员全国家庭储备应急物质，尤其是敦促各地加速制定扩充版清单，这种做法并不多见，引起观察人士的各种揣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仲大军说，中国当局以疫情可能反弹为借口，要求老百姓来储备应急物资，希望以此来拉动消费，其效果令人怀疑。他说，老百姓家庭储备应急物资对拉动消费疲软的效果非常有限。仲大军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消费不足，消费不足是疫情影响到收入减少导致的，所以说现在供给则大于消费。中国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从消费入手，首先要发钱，民众手中有钱才能够消费得起，因为消费一旦跌入谷底的状态，可能产生诸多的效应，民众会减少各方面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做的不能够是过去那一种刺激手段，什么加大投资啊，那就南辕北辙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使老百姓多花点钱，哪怕是发钱给老百姓让他们去消费。仲大军说，如果老百姓手中有钱，他们能够不消费吗？但是如果老百姓本来就没有钱，政府还敦促老百姓为储备应急物资去花钱，这个不是饮鸩止渴吗？他说，老百姓消费不足是财富不多消费不起，老百姓在没有消费能力的情况下，政府再让老百姓买一堆没用的东西放在屋企，以此来刺激消费，那个岂不是更加减弱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另外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除了用类似于藏汇于民的方法给让老百姓来储备应急物资，分担中国企业产能过剩，促进消费以外，美中关系恶化，台海关系紧张，可能是中国当局制定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应对可能发生在台海军事冲突的另外一个原因。自从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2016年上台以来，中国一直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不单止在台海周边地区大搞军事演习，更经常派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最近一段时间，中央军机绕台飞行已成常态，而且飞行频率速度增加。台湾国防部网站公布的中共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以及飞越海峡中线的讯息显示，自9月17日起，中共军机已经32次进行绕台飞行，11月2日一日内就有8架次的中共军机分别从台海中线以南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西南空域，其中6架为战斗机，这个是中共军机连续第9日绕台飞行。有观察认为，中国军舰和军机在台湾周边巡航演练，加大对台湾进行武力炫耀和恐吓的力度，是对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多次对台军售的反应。单单过去两个星期，美国政府就批准3次对台军售计划，总额数十亿美元。有观察人士警告说，美中关系交恶，台海局势紧张， 擦槍走火的意外事件，甚至冷戰演變成熱戰的風險加大。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說，中國當局要求全國家庭儲備應急物資，讓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就聯想到目前緊張的美中關係和台海關係。雖然他並不認為美中關係緊張以及台海局勢緊張會導致戰爭的爆發，高瑜說，從中美關係交惡之後，中國今年已經舉行了30多場實彈演習，雖然演習都沒有出內海，但是在國內的宣傳來看，特別是抗美援朝習近平那個的講話，大眾就看到了美帝野心狼要侵犯我們了。現在當然用不住毛澤東和前蘇聯交惡時的什麼心挖洞廣積糧，所以現在就讓老百姓買這些東西，疫情亦都用不住這種外科急救的藥品。所以高瑜說，他認為他們就是借住反美讓老百姓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消費。高瑜還表示，美中兩國的貿易戰已經對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造成重創。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美國新增病例越趨上升，歐洲一些國家再度封城，國外訂單的驟減導致廣東等很多的出口企業裁員甚至倒閉。他說，中國寄希望的所謂外循環越來越成為泡影。法改委國民經濟綜合司負責人日前承認，在中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要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說，在中國疫情以及國際需求下降等原因導致的失業人口增加的同時，中國醫保政策的改變，從9月份開始將某些藥品改為自費或者部分自費，導致老百姓比以前更不敢花錢，更加不敢消費。因此中國政府擴內需促消費的內循環新發展政策難以實現。高瑜說，他覺得這個是中國現在整體上遇到大的困境，因而採取的一種應對措施，消費亦都是三駕馬車之一，政府投資亦都快冇了，出口亦都不靈了，冇訂單了，只能夠剩下從老百姓身上榨油。高瑜說，這個自詡為人民服務的中國當局，想方設法要拿走老百姓的財富和手中的錢，用各種政策來忽悠老百姓，就好像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一茬。他說，老百姓手中沒有錢了，還談什麼國內需促消費。美國之音記者楊明，華盛頓報導。
中國最近加緊了從小學到大學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養他們所說的新一代共產主義接班人，並且確保紅色基因的傳承和傳播代代相傳。分析人士說，這是中共為鞏固他們政權對下一代進行的政治洗腦。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華盛頓報導。
上海居民梁先生退休後每日接送他的孫上學放學，他發現最近小孩子的學校對政治課教育捉得越來越緊。他說，一段時間沒有政治課，不考政治，現在又要加了，成為必考，不合格什麼地方都去不到，不可以不合格。梁先生本人亦都經歷過政治學習，他說，施政課就是要求小孩子熱愛黨、擁護黨，好像沒有共產黨你就不行。有小孩子的人如今都這樣說，學校這樣要求，大家沒辦法，只得聽從。分析人士指出，大施政格局正在中國逐步形成。上海解放日報的報導10月28日報導說，中國全面加強大中小學校施政教育，市教委公布首批百門中國系列課程，覆蓋基礎教育各階段，還包括幼兒園。面對當下校園施政課回潮，雲南教師周平對美國之音說，其實他覺得胡錦濤時代倒是比較好的一個和諧社會，現在有一些倒退的意思。受訪的其他老師對此不敢多談，建議記者去問當地教育部門。老師在兒童中發起造神運動，一些觀察家指出，自新冠疫情以來，中共政權在全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 为了稳固其政权，他们想出一个对策，就是从下一代着手。但是在网络信息时代，这个是黔驴技穷的做法。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举例说，中共最近对朝鲜战争的宣传就是赤裸裸的欺骗。虽然有防火墙，毕竟进入信息时代，真相仲是铺天盖地，中共能够呃边个呢？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总的来讲，中共对青少年的宣传手段是完全破产的，没有任何用途，甚至可笑之至。云南教师周平说，共产党的教育一贯都是这样，差不多。他说，体现时代新特点的是，习近平废除了任期制，这一点很可惜。随之而来的就是新的造神运动，他想成为儿童心中的神。学生家长梁先生说，习近平重提施政教育是为了改变中国目前的困境。他说，邓小平出来的时候不是说黑猫白猫捉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吗？现在一看不得了，想将大家的思想固化，从小就好像党卫军一样，使你从小就听到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好像没有共产党中国就没有希望，反正是老套路，我们真是很担心。一位网友说，80后从小亦没有少被洗脑，不过从小就是看到美国动画片和美剧，听美国音乐，玩美国游戏长大，左边洗脑右边释放，哈哈，只可惜现在的小孩子的精神生活气氛不如我们那个时候了。中国官媒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办好施政课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我们将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捉起，从娃娃捉起，等习近平语录最近被党媒频繁剪发，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一文中说，从娃娃捉起是中共的一个传统一大优势。为此习近平提出要用红色基因教育全国少年儿童，少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求是刊物仲说，党团队即共产党青年团少先队一体化行动符合政治逻辑，亦都是中共从细路仔捉起的组织优势和保障。人民日报10月27号说，习近平在教师节特别强调了施政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说共青团要带领少先队履职尽责，奋发有为，称这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作为教师施政教育不利的反面典型。专门报道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寒冬杂志报道，安徽省准北市教育局曾发布通报，就一名小学校长因学生背诵不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对其提出批评，民众对施政教育莫衷一是。南京日报报道，该市2020年小学红色文化读本将编撰完成，全市创建20多个爱国教育基地。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各地斥巨资改造革命教育基地，作为对青少年和全民的洗脑工具。上海文汇报说，该市政教育人金货借助共产党宣言中文译者陈望道的上海旧居、中共一带会址等中共红色地标，举行品味真理活动，重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少年儿童的参观突出中共武装斗争环节。陕西青年报服务网站报道，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学生他们着军服戴军帽，演练当年独轮车运送物资占地救援，模拟投掷手榴弹得战斗场景，进行名为走进革命圣地传承红色基因的演练之旅。李大同对其中的暴力宣传深恶痛绝，他说幼儿园在那一度打土豪分田地，身穿红军服，从小还用暴力灌输给小孩子，这一套的东西已经不可救药了，反人类反智力反文明的一整套东西。但是杭州小孩子家长张先生不以为然，他对美国之音说，总体情况还好，不觉得有什么暴力，现在不是已经慢慢地从小孩子的教科书中将黄继光、邱少云的内容删掉吗？ 岳飞亦都删掉。岳飞就是一个民族英雄，一个概念，并没有现行暴力，课本内容换了很多。他认为施政教育没有错，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历史和文化，没有向心力，这个国家怎样发展呢？一位浙江网友从经济层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青少年施政课的暴力宣传在浙江闻所未闻，但是是个别小地方领导自己的创意。这个年代都是拼经济搞发展，不要成日搞什么意识形态黑来黑去，没有意思。有本事经济上超越中国，我们这一代不讲什么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另一位网友说痴迷施政教育通常出现在最穷最闭塞最落后的地方，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外界真相，亦都没有钱，只能够受到手握大权和金钱的官僚摆弄。小孩子有一天长大了就会发现真相。牧师，中共洗脑与文字现状有关。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所以能够动员全党全社会对青少年洗脑，与文字现状不无关系。江苏启东家庭教会的陈牧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文字依然愚昧，这种特定的国民素质在教会儿童家长中就很普遍。例如当局禁止青少年参加教会夏令营时，家长不敢抵制，听任当局摆布。他说家长思想上要有突破，现在很多家长很愚昧，他们说政府不给我的小孩子信主，那我就不给小孩子信主，本来是自己的权利，结果自己反而成为了过街老鼠，心理上好像被压倒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应该如何去维护。李大同说哪一个家长会让当局这样胡来呢？至少我在屋企里面会告诉小孩子，教科书中的哪些是假的，历史上哪些东西是假的，包括朝鲜战争是怎样一回事，我们都要跟小孩子说。有网友说关键是普通中国民众根本不在乎哪个在上面，亦都不是一日两日了，哪个做皇帝都一样，回家不是照样要吃饭睡觉一日日地过去，反正只要我不死就这样了。还有网友甚至建议在学校入队入团入党，家长不要插手，如果你还想你的小孩继续在国内混的话，亦都唔好喺細路仔學到一啲歷史關鍵知識嘅時候去話教科書上冇講過嘅嘢，要保持緘默，等細路仔有分辨是非能力嘅時候再話俾佢哋聽呢啲嘅嘢。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報導。
斯洛伐克最近通過法律宣布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係犯罪組織，同时在公共场合禁止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标志。在乌克兰、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国之后，斯洛伐克成为另一个采取类似行动的东欧国家。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说，斯洛伐克议会11月4号通过一项的法律修正案，宣布从1948年到1990年期间执政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在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分部是犯罪组织，因为共产党执政期间曾经镇压公民社会和限制民众自由。这项法律还禁止在纪念碑和纪念牌匾等地方出现象征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等专制政治体制的标志，并且禁止用共产党和纳粹、法西斯人士的名字命名街道、广场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绝大多数议员在当日的表决当中都投了赞成票，支持这项法律修正案的通过。曾经拥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乌克兰、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近年来分别根据各自国情和历史采取各种的方式，纷纷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并且以立法的形式在公共场所禁止共产主义标志，同时将共产主义与纳粹、法西斯等同。欧洲议会也同样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斯洛伐克因此成为采取相类似行动的另一个东欧国家，而斯洛伐克的邻国捷克早在1993年的有关共产主义制度的一项法律当中就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定性为犯罪组织。 同世界好多国家嘅共产党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嘅时候组建，随后接受共产国际同埋嚟自莫斯科嘅领导指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样亦都同政治迫害同埋血腥镇压密切相连。以上系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